悠悠五千载，中原大地就像一个大戏台，幕起幕落，朝代更迭，谁能够洞穿令人痴醉的情节，看见冥冥中贯穿整台大戏的主线。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中华上下五千年。我是安妮。
我是陈刚。
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，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。晋为了对付楚国，就联合吴国，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国大举伐楚，节节胜利，一直打到楚都。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。在晋国联吴治楚时，楚国则连越至吴，吴越之间战争不断。越王勾践的祖先是夏禹的后裔，是夏朝少康帝的庶出之子。少康帝的儿子被封在会稽，恭敬的供奉继承着夏禹的祭祀。他们身上刺有花纹，剪短头发，除去草丛，修筑了城邑。二十多代后传到了允常。允常在位的时候，与吴王阖庐产生怨恨，互相攻伐。允常逝世后，儿子勾践继位，这就是越王。
公元前496年，吴王阖庐听说允常去世，就举兵去讨伐越国。越军大败了吴军，并射伤了吴王阖庐。阖庐在弥留之际告诫儿子夫差说，千万不能忘记越国。公元前493年，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，将报复越国一箭之仇。勾践便打算先发制人，在吴国未发兵前去攻打吴。大臣范蠡进谏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兵器是凶器，攻战是备德，争先攻打是事情中的最下等的，阴谋去做备德的事，喜爱使用凶器，亲身参与下等事，定会遭到天地的反对，这样做绝对不利。越王勾践不听。吴王听到消息后，动用了全国精锐的部队去迎击越国，在夫椒大败了越军。越王勾践只聚拢起五千名残兵败将，退守会稽。吴王乘胜追击，包围了会稽。越王勾践对大臣范蠡说，因为没能听您的劝告，才落到这个地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范蠡回答说，能够完全保住功业的人，必定效法天道的隐而不易；能够平定倾覆的人，一定懂得人道是崇尚谦卑的；能够节制势力的人，就会遵循地道而因地制宜。现在你要对吴王谦卑有礼的派人给吴王送去优厚的礼物，如果他不答应，您就亲自前往侍奉他，把自身也抵押给吴国。勾践说，好吧。于是派大夫仲去向吴王求和。吴王要答应仲，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劝吴王不要答应他。仲回越国后，将情况告诉了勾践。勾践想杀死妻子儿女，焚烧宝器，亲赴疆场，拼死一战。仲阻止勾践说，吴国的太宰丕十分的贪婪， 我们可以用财物来诱惑他，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通融他。于是勾践便让仲给太宰丕献上了美女、珠宝和玉器，丕果然欣然接受了，于是就把大夫仲引荐给吴王。仲向吴王叩头说，希望大王能赦免了勾践的罪过，我们越国将把世传的宝器全部送给您，万一不能侥幸的得到赦免，勾践将把妻子和儿女全部杀死，烧毁宝器，率领他的5000名士兵与您决一死战，您也将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太宰丕此时借机劝说吴王，越王已经服服帖帖的当了臣子，如果赦免了他，将对我国有利。吴王又要答应仲，伍子胥又进谏说，今天不灭亡越国，必定后悔莫及。勾践是贤明的君主，大夫仲、范蠡都是贤能的大臣，如果勾践能返回越国，必将作乱。吴王不听子胥的谏言，终于赦免了越王，撤军回国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。勾践回国后，深思熟虑，苦心经营。把苦胆挂到座位上，坐卧既能仰头尝尝苦胆，饮食也尝尝苦胆，还问自己，你忘记会稽的耻辱了吗？他亲身耕作，夫人亲手织布，吃饭从没有荤菜，从不穿有2层的华丽衣服，对闲人彬彬有礼，能委曲求全，招待宾客热情诚恳，能救济穷人，到位死者，与百姓共同劳作。越王想让范蠡管理国家政务，范蠡回答说，用兵打仗之事，仲不如我，镇定安抚国家，让百姓清静归附，我不如仲。于是把国家政务委托给大夫仲，自己到吴国做了人质。2年后，吴国才让范蠡归国。
过了2年，吴王将要讨伐齐国，子胥进谏说，不行，我听说勾践从来不炒2样好菜吃，与百姓们同甘共苦，此人不除，一定成为我国的忧患，越国对于吴国那是心腹之患，而齐国对于吴国来说只像一块界选，希望君王放弃攻齐，先伐越国。吴王不听，就出兵攻打齐国，并在艾陵大败了齐军，还俘虏了齐国的高国士回吴。吴王责备子胥，子胥却说，您不要太高兴。吴王很生气，子胥就想自杀。吴王听到后制止了他。越国的大夫仲对越王说，我观察吴王当政太骄横了，请您允许我试探一下，向他借粮食，来揣度一下吴王对越国的态度。仲向吴王请求借粮，吴王想借，子胥建议不借，最后吴王还是借粮给了越国。这样越王暗中十分的喜悦。子胥说，吴王不听我的劝谏，再过3年，吴国将成为一片废墟。太宰丕听到这话后，就多次的与子胥争论对越国的政策。 还借机诽谤子胥。台宰丕还和冯共同谋划，在吴王面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诽谤子胥。吴王开始也不听信这些谗言，于是就派子胥出使齐国。但听说子胥把儿子委托给褒姒，吴王才大怒，说：“伍员果真欺骗我。”子胥出使齐回国后，吴王就派人赐给子胥一把鼠漏剑，让他自杀。子胥大笑道：“我辅佐你的父亲称霸，又拥立你为王，你当初想与我平分吴国，我没接受。事隔不久，今天你反而因谗言要杀害我，唉唉，你一个人绝对是不能独自立国。”子胥还告诉使者说：“我死后一定取出我的眼睛，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，以便我亲眼看到越军进入都城。”子胥死后，吴王重用了丕执掌国政。又过了三年，勾践召见范蠡说：“吴王已经杀死了子胥，现在吴国阿谀奉承的人很多，可以攻打吴国了吗？”范蠡回答说：“不行。”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吴王到北部的黄池去会合诸侯，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赴会了，唯独剩下老弱残兵和太子留守吴国的都城。勾践又问范蠡是否可以进攻吴国，范蠡说：“可以了。”于是越国派出熟悉水战的士兵2000人，训练有素的士兵40000人，受过良好教育、地位较高的禁卫军6000人，各类管理技术军官1000人，攻打吴国，吴军大败，越军还杀死了吴国的太子。吴国的使者赶快向吴王告急，吴王正在黄池会合诸侯，怕天下人听到这种惨败的消息，就坚守秘密。吴王已经在黄池与诸侯订立了盟约，就派人带上厚礼，请求和越国求和。越王估计着自己的力量也不能灭亡吴国，就与吴国讲和了。4年后，越国再次攻打吴国，越国大败了吴军，并包围了吴都3年。吴军失败，越国把吴王围困在姑苏山上。吴王派人讲和，范蠡劝勾践继续进军，吴王自杀身亡。他自尽时掩住自己的面孔说：“我没有脸面见到子胥。”越王安葬了吴王，又杀死了太宰丕。
勾践平定了吴国后，就出兵向北渡过黄河，在徐州与齐晋诸侯会合，向周王室进献贡品。周元王派人赏赐祭祀肉给勾践，称他为伯。勾践离开徐州，渡过淮河南下，把淮河流域送给楚国，把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，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给了鲁国。当时越军在长江、淮河以东畅行无阻，诸侯们都来庆贺，越王成为新的霸主。但是勾践是一个可以与之共患难却不可以与之共享乐的君王。范蠡在他成为霸主后离开了越王，到齐国开始经商，因为他贤德而名声很大，人称陶朱公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节目是由新源供稿陈刚和安妮播音，安妮编辑制作的。